先是死，然后复活。所以我们每天过一天的日子，我们所经历的都是死而复活的经历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从得救那一天开始，我们是就是在夜间生的，我们就是在夜间的时候，圣灵就领我们出了埃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故事，这个是逾越节羔羊的故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要过逾越节，他们还要过红海，因为是过了红海以后，埃及才一次彻底的远远的丢在背后。所以一个人不光相信，还要受浸，对不对？信是迈左脚，受浸是迈右脚，现在你才可以开始正步走了。许多人光相信不受浸，你看见他一步路都走不动了，这样基督徒走不远的，因为他只迈左脚。但是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，你迈了左脚也迈了右脚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在旷野里面能够走路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真正能走旷野的道路，是因为他们出了红海。如果不是那道红海叫他们和埃及完全的分开的话，如果不是那个红海把埃及军兵埋在这个埋在红海底的话，那他们旷野的路走不会好，他们旷野路走不，他们旷野路走得不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等着他们过红海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这个什么出埃及记里面，你特别读到这个第十四章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看得很清楚，等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刚好到了红海边的时候，已经夜色很晚了。所以呢，神为着保护他们呢，是以色列营前行，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就转到他们后边去了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。为什么？因为天要黑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没？云柱从前面转到后边，然后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昼夜两下不得相近。所以你看见神的保守是借助什么？是借助那个云，是借助什么？是借助这个是借助云柱的。然后21节，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所以一个晚上，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200万人就走在海分成那个干地上，大概经过10个钟头，大概经过10个钟头，从黄昏的时候天黑了，然后他们走那条路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24节到了成根的时候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他们过红海是一个晚上过红海的，在夜间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，然后第24节到了成根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，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为耶和华为我们攻击我们的神。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手伸杖，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27节，摩西就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，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过红海的故事。过红海就象征我们受浸，当我们从受浸的水经过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事实上我们是过了一个夜晚，一个晚上，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。所以等到你真的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你看见红海，这个埃及已经埋在红海里面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回过头一看，他们已经站在了红海的这一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受浸当我们埋下去的时候，是与基督一同死，但是我们起来的时候，乃是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那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就开始了他们旷野的道路。所以以色列人旷野的路乃是经过两个夜，一个是耶和华的夜，还有一个 就是过红海那个晚上。从此以后呢，他们就在旷野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说，根据神的旨意，以色列人旷野的道路大概2年，最后一定要进到迦南。神进城的目标是西乃山，神远程的目标乃是迦南美地。这个进城的目标是神要训练他们，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下，让他们在神的学校里面学，就好像当初摩西在神的学校里面学习一样。所以经过了1年多的训练，1年多的学习，现在他们终于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从此他们又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这个旷野有分别的，在还没有到迦南，但还没有到旷野，但还没有到这个西乃山以前，那边旷野不叫大而可畏的旷野。大而可畏的旷野乃是从经过他们在西乃山，经过他们受了学习，他们学习1年多以后，然后他们所经过的旷野才是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神的目的是要他们，神的目的是要他们2年就达到了迦南。42站代表42功课，没有一个功课可以减少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失败了。那以色列人怎么失败的？有一个晚上是个决定性的晚上，就是那一个晚上给我们看见，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。所以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那个晚上，那就是民数记14章。民数记十四章14节，第11节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那在旷野里面，以色列人经过了好几个晚上，不过有一个晚上决定了他们的命运，有一个晚上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。那个晚上就是民数记14章的那个晚上。那个晚上圣经告诉我们，是那夜百姓都哭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白天的时候他们知道有12个探子到迦南地区窥探，他们回来了，回来他们带着一串的葡萄，2个人扛，然后他们证明给大家说，那个地果然是流奶于蜜之地，这是不错的。但另一面他们发现那个地也是吞吃居民之地，因为那里有伟人居住在那里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2个报告，一个是流奶于蜜之地，一个是吞灭，就一个什么？一个是吞吃居民之地。所以那些探子怎么报恶信呢？他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然后就是因着这个印象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所以就是那个晚上，我们知道就决定了，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必须要漂流在旷野，老的一代要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。所以那个晚上可以说是决定以色列命运的最重要的一个。但这个是不是说在这以前以色列人没有经过其他的夜晚有呢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看一下民数记第11章。民数记第11章第9节。夜间露水降下， 降在营中，玛纳也随着降下。那弟兄姊妹，每天他们起来失去玛纳，不要忘记，玛纳降下的时候是晚上降下的。所以40年之久，以色列人每天晚上，你看见当他们安息的时候，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，你看见恩典的玛纳已经降下了。所以夜间的露水降下，露水乃是空气中的水分，它遇到寒冷的空气的时候，结果就变成露水。所以在圣经里面代表恩典，不过不只是恩典，乃是十字架所带给人的恩典。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基督徒需要经过无数的夜晚，因为每天晚上我们都需要夜间的露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的时候，玛纳是随着露水同时降下来的。你不能把玛纳跟露水分开的。我们再说，露水的成功是因为遇到寒冷的温度的，遇到寒冷的天气的，所以它所代表的经历乃是十字架的经历。我们每天能够失去玛纳，那玛纳的形成不错，是从天上来的。但是玛纳的降下有讲究的，玛纳的降下它一定要和露水同时降下的。当我们还在睡觉，当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，你看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第二天的粮食。所以每天晚上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休息的时候，你知道那天晚上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明天，我们行走在旷野的时候，我们所需要的力量，我们的力量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你看见每天晚上玛纳都降下，因为每天晚上露水都降下，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的。那么不止玛纳，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6章，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13节，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来，遮满了营。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小圆物当然就是玛纳了。你知道这个故事乃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第2个月的15号，他们所有的粮食通通没有了，结果他们就到了就到了这个逊的旷野。我们前几个月有的弟兄们，我们终于找到了逊的旷野。那的的确确在逊的旷野里，在逊的旷野里面，你看因着他们带来所有的粮食都没有了，现在呢他们不能根据他们的储蓄，所有埃及的粮食都不能帮助他们，可以说他们的这个援助已经断绝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，在这个时候晚上有鹌鹑飞来，然后呢到了天亮的时候，他们能看到神为他们预备玛纳。所以这两件事加在一起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神在旷野里面为百姓预备，为以色列人预备宴席，这就是旷野中的宴席。而旷野中的宴席都是在晚上预备的，鹌鹑也好，玛纳也好。所以我们有没有东西吃呢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有晚上有早晨，有晚上有早晨。所以没有一个晚上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们如果经过任何一个夜，许多时候那个夜是那么漫长，许多时候夜是那么黑，许多时候夜是那么痛苦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背后就给我们看见明天早晨有粮食了。你走在这个旷野路上不会挨饿，在这个旷野路上你看见是神的这个，你看见神他一直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宴席。那么那个晚上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晚上。那么这个故事大家当然都知道了，虽然有人这么恶性，但是我们知道加勒和约书亚就鼓励他们，就告诉他们说